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继续来在以下时间你来帮助我们，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你也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求主来保守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神透过他的仆人先知阿摩斯向北国以色列宣告神的审判。神首先对以色列包括犹大在内的七个邻国宣告了神的审判以后，神开始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我们从第二章可以看到，以色列不仅不感恩，而且是罪上加罪。神说他是为以色列民除灭亚摩利人的神，神是令他们出埃及地的神，但是这些以色列民没有去一个感恩的心到神的面前，而是罪上加罪。所以在第13节就说，说神说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就神要管教他们。那14到16节告诉我们，不管他们跑得有多快，不管他们的弓有多强，他们这个马有多快，勇士有多有胆量，都不能自救。就是神的审判临到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也可以看到的。人再聪明再有能力，在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第三章，神接着对以色列进行宣判，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开门见山，神说你们全家，这个全家只是以色列12个支派全包括在内。那么以色列整个这一大家子，就是雅各家，整个以色列的后裔，全是神从埃及地把他们领上来的，领到哪儿？领到这个应许之地。说你们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这里面我想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神提到神是从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说明这些百姓确实没有感恩之心，因为没有感恩之心，所以受到神的管教，是神说要攻击，说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这是就是神对他们的宣判，让他们去听，要警醒，真正的这个审判还没有开始。那么这个攻击呢，就是针对你们或者是责备你们的话。那下面的话其实是针对北国以色列民说的，这儿提到了以色列全家，下面整个是针对北国的以色列。第二节是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神只认识他们，这个认识就是神是与他们有关系，与一些外邦人神是跟他没有关系的。正因为神和他们有关系，所以神要追讨他们一切的罪。神只认识他们，在民数记的23章9节，神就提到说以色列民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民大众。所以以色列民在神的眼里面是非常宝贵的，就像我们今天在神的眼里面一样，不列在万民大众。神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的罪。这儿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越亲近神，神可能对我们的要求越高。特别在利未记的10章3节就说到，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当中显为圣。我要在亲近我的人当中显为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要得到神圣的那个对待。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让亲近他人，让这些选民把神当神，就是很简单。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从这个旧约里面我们查到现在看到，越亲近神，神的要求越高。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任凭我们时候，神对我们就没什么要求了，反正说什么也不听，那么就 你任意而行就行了。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越近，神对我们要求真的越高。人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越要谨慎小心。那么在路加福音的12:48也提到说，神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给谁神就向谁多托付，多托付谁就是 跟谁多要。今天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服侍神。有弟兄姊妹可能就是服侍的时间长了疲倦了，就可能有些牢骚啊，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神也能 有怜悯。但是实际上那个是确实是恩上加恩，神会力上加力。第三节是，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两个人要同行，那必须是同心的，就像那同父一轭嘛，两人同父一轭才能往前走。第四节，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那这个意思，神透过这句话是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神对以色列的责备绝不是无缘无故的。这狮子如果不是为了抓食，不可能在林里面咆哮。那狮子在这里面可能就是包括下面会提到的，就预表是神。神抓食，那么就是要管教这些百姓。神管教这些百姓，他要提前要发出警报，说要催缴。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这是一个意思。若没有饥寒，雀鸟岂能歇在网罗里呢？这个饥寒指的是有挂着一种诱饵的一个陷阱。就如果没有陷阱，雀鸟是不可能歇在网罗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神审判的这个法网张开以后，那犯罪的人是无法躲避的。只要神的惩罚降下来，没有人能够可以躲避神的这样一个管教。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就网罗如果是没有什么，没有得到这些猎物的话，他不可能从地上翻起来，他仍然在那儿等候。这就是说，神一旦宣告他的审判，这个话一出口，绝不会落空。神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我们有时候人就是做一件事情，做着做着快算了吧，就不做了。那神不会这样，神说出话一定会兑现。那今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这次看到了，又谈到这场瘟疫，这不得不说，为什么这次过不去？现在是3年也过不去，以后成为常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神做这件事情不达目的不罢休。下面会提到这个灾难是神降下来的。下面第六节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吹角，那前面经常说要吹角，特别是神要让那些先知吹角。先知吹角就是先知要传达神的话，要宣告神的审判，来讲说神的预言，也就是拉响这个审判的警报。神的警报一旦吹响，百姓怎么能不惧怕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这说得很清楚，灾祸临到一个地方，难道不是耶和华神降的吗？那今年这个声音基本上听得很少了。去年就是瘟疫刚开始特别严重的时候，刚开始那个阶段啊，教会里面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说这个瘟疫是神降的，有一种声音说是这个瘟疫不是神降下来。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些灾祸都是神降的。这里面有好多经文我们可以参考，比如撒母耳记的18:10，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8:10就提到说，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说恶魔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不看这些经文，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不能理解，说恶魔怎么能从神那里来。 撒旦都是从神那里受神的许可，他才有资格有权柄在地上来兴风作浪。特别在约伯记里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就是列王记上的二十二章，列王记上的二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九节，十九节说，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我们从这看到，就是这个假先知里嘴里面说这个谎言的，这个从哪来呢？是这个谎言的灵是从这儿来的，是神许可这个邪灵来引诱这个假先知。除此还有，在约伯记里面，一章的六到十二节，我们再看约伯记。约伯记的一章一到十二节，这段我就不细念了，就是这个就是当时神说这个在地上呢，除了约伯再也没有完全人，那么撒旦就不服气，说他完全是因为你给他恩典，你只要给他难处，他就不会再信靠你了。所以神就来借着这个约伯让撒旦看到撒旦他这个谎言，所以神要证明一件事，让撒旦亲自看到约伯是不是那样人。神是知道约伯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啊，这是一段我们比较熟悉。还有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七节，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七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七节说什么？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在其他经文里面，神说我是怀平安意念的神，他没有怀降灾祸的意念。没有怀降灾祸的意念，不意味着神不降灾祸，这是两回事。说神没有诚心跟人过不去，故意降灾祸来惩罚人。但是神会降灾祸，是因为人太过分。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地上灾祸是从神过来的，这个毫无可疑的地方。但是去年有那么多的声音，特别是教会一些牧者公开的宣讲说这个瘟疫不是神降的，误导。所以以至于说，既然不是神降的，那么就是这个瘟疫是与我们的生命没有关系。如果是神降下来，那么神的降下的目的干什么？那让人悔改。既然不是神降的，我没有到神必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的教导非常的可怕。所以现在有好多弟兄姊妹仍然偏行己路，说靠世界上的办法，既然不是神降下来，那么就靠所有人能想到的办法，反正不用到神的跟前。那么今天也是在地上，特别是国内的三自教会明确的讲，整个国内的三自教会从上到下就讲这样一个谬论，在误导这些百姓。我们真的是巴不得三自教会那些牧者真能够把那个属灵的眼睛打开，不要那么这个正义说瞎话，吓着灵性，以灵从瞎子，到时候走不好就一块往坑里面去掉。但是好多弟兄姊妹因为不读圣经就听，以为牧师讲的就是对的，牧师讲的就是圣言一样。所以我们好好读神的话，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里面就有分辨的灵， 我们能够分清是非，不会被这些假先知、这些瞎眼的领错了路。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就是如果不是神把这些奥秘透过他的仆人，透过这些真正的先知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知道神的奥秘，是因为这些神的先知把整个神的话语全备的真理写在了这个圣经里面，然后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狮子吼叫，狮子我们刚才说是预表神的。当神的这个审判的信息宣告出来的时候，有谁不怕呢？当我们真正读启示录，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神一次又一次的宣告这些审判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能不害怕，不能不惧怕。所以我们应该有惧怕的心。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当神的命令一发出，谁能不照实传达呢？就当神要呼召这些先知起来传达神的信息的时候，那些先知不能不说预言，这是先知的本分，他必须如实的去传讲神的话。但是现在这幕后的时代，这个人都厌烦从政的道理，你真正去讲神的话，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听，不待见。第九节，要在亚什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的事。要在亚什图是腓力士的一个重要城市，埃及，那么这里亚什图和埃及其实是代表整个外邦的，所以要在外邦人当中，要在外邦的这个宫殿里面去传扬，谁去传扬呢？那就是前面不得不说预言的这些先知，神兴起这些先知要在全地，不仅在神的选民当中，要在外邦人当中来宣扬、传扬神的话。传扬什么呢？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的事。你们指的是北国以色列的这些百姓。说你们如果是站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个山可能比较高，说登高望远，你站到那个山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说明什么？这个说明这个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这个败坏的程度与外邦人相比起来是又过之而无不及。当我们在不信神的人面前说这个教会已经不像样的了，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教会已经荒凉到什么程度了。是家仇不可喂养，但是神常常是家仇要喂养的，神不回避。这儿也就是说为什么要传扬，这个要求这个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教会的传道人这些牧者要有属灵的敏锐和看见，是真正有负担愿意为神摆上的，是大胆传讲神的道，要指出教会当中这个真实的光景。这是现在这些牧者应该讲的，不是老好人。现在是老好人的牧者太多，就怕得罪人，他根本不怕得罪神，所以不敢传讲神的话，反而这些人正是很有人气。第十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城里面出现了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出现什么事呢？下面就是说以强暴抢夺财物， 急需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政治的事。那么什么人才能抢夺财物呢？那肯定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个就是指的北国这些领袖，包括祭司，包括那些所谓的先师，包括君王，那些首领，他们做什么？抢夺百姓的财物，然后放到自己家里面据为己有，根本不知道行政治的事。这些君王神给他们权柄，让他们治理百姓，行公义好怜悯。这些假先知，那更不要，神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偏要这样去做，所以那更是自私的人。假先知一定是为一己之力，他不会为神公去做。那今天也一样，所以那么多，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传道人不讲神的话，全讲人的话。那些祭司更是如此，偷偷摸摸的从那个祭屋里面去捞出来据为己有，就不知道行政治的事。这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的领袖真的应当谨慎。如果我们真正的是神呼召的，那么要谨慎，不要最好沦落到那个被神击打的地步。因为在前面以西结书里面就专门谈到有一种先知，这先知有三类嘛，一类呢是神呼召的，是真的；一类是神没呼召的，他偏偏去要去做神的工啊，去神学院，然后装备完了以后就开始去教会，教会也不把关，就这样就开始牧会了，成了牧者了，这是假的假先知、假牧者。还有一类呢是不作为的，神已经呼召了，但是不作为，不按神的要求去牧养这些穷羊，最后把自己养的胖胖的，把那些羊最后是骨瘦如柴，就三类。这是正是引起这些教会的特别真正的被神呼召的引起注意，不被神呼召的，神的话他不会听的。第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寨。因为这些首领、这些领袖不做神的工，最后一定遭到神的审判，说神怎么让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势力衰微，那就是神当时赐给他们权柄，特别是一些君王赐给他们权柄，但是他们不好好使用，应该行正直的事，结果是任意而行，去抢夺财物，所以这样就会被神把这个权柄夺去。神可以给也可以拿走，赐的是耶和华，拿走也是耶和华，神有这样的权柄。第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塔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句话怎么理解？就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前面我们分享的经文当中，就说神当时有个律例，就如果是那个牧人放羊的人给主人放羊，这个人呢最后羊少了，那么必须有交代，否则的话主人认为他自己通了。那么如果是这个羊被这个野兽吃了，所以这个牧人呢要把这个剩下的残骸拿回去让主人去看查看，证明这是被野兽吃了，不是被自己通了，来洗清自己的这个清白。那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那指的是这个牧人抢回这个残骸，为了向主人证明羊的确被野兽吃了，而只能是抢回这么一点东西来，其他大部分东西都被狮子吃掉了。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塔上，这有好多解释，可能是 使得北国以色列这些领袖、这些权贵将失去一切，只剩下床的一角或是一条毯子可以躺卧。特别下面这个说完以后说，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得救的余数很少，以色列得救余数很少。这个今天对教会来说也是一样。那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的22章，耶稣基督就说，招的人多，选的人少。招的人多，那就是挂个基督徒的名的人很多，最后真正得救的很少。以色列如此，今天的教会也如此。有的牧者说是以信主一受洗就得救了，你就是得救了，没问题了。这话我们不要轻易的说，不敢说。得救不得救还不知道，我们是走在了一个成圣的路上，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那么最后得救不得救，那就看我们自己了。神把这个恩典已经给我们了，有的人得救了，有的人真的没有得救，得救的人反而非常的少。第13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这还是对那个先知不得不说预言的先知说的，当听这话。听这话是听了这个宣告的话，听了神的这个预言，然后干什么呢？去警戒雅各家。这个雅各家也是指的全体的以色列民，包括12个支派。那对于当时的先知来说，这是他的职分，他必须如实的传讲，神怎么告诉他，他怎么去讲，不能打折。那今天的牧者也一样，神在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那么牧者应该如实的去解读，把这个信息掰开来告诉众弟兄姊妹，是警戒。也就是说，先知的这个职分就是警戒人。那今天的牧者其实还是警戒人，借此警戒人可能说的话不是很待听的，有些话可能不能接受的，但是那是事实，必须去讲。当弟兄姊妹们，当教会的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牧者是有权柄、有资格，而且是应该去指出来，不能当作没看见。第14节，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这神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罪。这特别提到了伯特利祭坛的罪，是什么罪呢？这个指的是这个北国的开国君王，那个耶罗伯安，他在伯特利建造了一个新的祭坛，因为他当时担心这些百姓去耶路撒冷去祭拜神、敬拜神，最后不回来，对他的这个政权会有影响，所以他当时限制所有的百姓不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不能敬拜神，这个以色列里面总得有敬拜的地方呢，他呢就在伯特利设立一个祭坛，用伯特利设的祭坛来代替耶路撒冷，指的这个罪。那在那个祭坛呢，他们公开的去拜那个金牛犊，用金牛犊来代替神，用伯特利的那个污秽的祭坛来代替耶路撒冷圣洁的祭坛，这是特别指出来的。前面也经常也提到，是非常大的罪。最后说，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坛脚最后被砍了下来，坛脚被砍了下来，坠落于地。那么就说，是不能再献祭。这个其实这个灵里面讲的，就是说这种虚假的敬拜神不认可。那今天也是，今天好多教会那个敬拜是虚假的。 如果弟兄姊妹们有属灵的分辨，遇到这样的教会，你一定能够看出来虚假的敬拜。这样敬拜神不认可，也就这样教会神不承认，充其量是一个俱乐部而已，是自我安慰而已，里面没有神的宝座，没有圣灵的同在。第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的和过夏的房屋，夏亚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要拆毁，因为这些这儿没有神的宝座，不是敬拜神，是敬拜那些假神，罪从敬拜神，心远离神，最后神也远离他们。这神说除神以外别无拯救，人在世界上一切的依靠，我们凡是除神以外，我们依靠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这一切，最终都会归于无有，这是一定的。我们今天不管人有多大的本事，你可以上天，可以入地，可以依靠这个，可以依靠那个，可以借故成，但是只要不是依靠神，依靠世界，这些东西一定会归于无有。特别在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都会过去，天地都会更新，那个天就像一个书卷卷起了一样被神夺去。最后我们所能够存留的其实只剩下一样，那就是和神的关系。跟神有关系的，亲近神的，那最后到神的跟前；跟神没有关系的，远离神的，活着的时候背离神的，不行正直事的这些人，最后那就是被神一个一个的丢在火湖里面，这就是他们的结局。这儿我们第三章也分享完了，我们从第三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不是故意去来审判这些百姓，北国以色列的这些选民，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做得越来越过分，不把神当神，随便找一个弄一个偶像就代替神，宁可敬拜那些假神不到神的跟前，宁可依靠这个世界不依靠神。我们说北国以色列的这个树林光景，我们今天是教会是像极了，我们今天地上教会真的特别特别像北国以色列的光景。神给的路不去走，偏偏要走世界上的路。神说你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偏偏不。外邦人怎么做，那些不信神的人怎么做，也跟上怎么做，不仅做，而且为他们站台，为他们去宣传，把这些神的百姓，把神的这些儿女往火坑里面引，是求神怜悯，真的是我们需要警醒，但愿是全体的教会都能够把眼睛打开，能够看到神，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走在神的道中，能够去做神的工，能够讲神的话，能够持守神的道。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